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活动，引导官兵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重点关注，由中国海军举办的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开幕。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故意冲撞中国海警船发表谈话。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称，俄海军与空天军在地中海东部举行联合演习，成功完成海基和空基高精度导弹的发射任务。
一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线声明和海图一事进行深入解析。
以下是详细内容。12月4号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12月1号至7号是我国第七个宪法宣传周。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宪法，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做宪法的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驻地司法局干部走进营区，为官兵送上了一堂生动的宪法宣传法治课。课堂上，官兵们围绕军人婚姻家庭法律保护、退役安置政策法规依据等诸多问题踊跃提问。在陆军第83集团军铁拳红军旅，部队携手郑州军事检察院启动运行法律监督联络室，积极受理涉法纠纷问题线索，及时为官兵提供法律帮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崔国辉：
从我们身着军装保家卫国的使命，到日常生活里的权益维护，处处都有宪法的影子，这让我更加清楚身上责任重大，今后一定学好宪法，用好宪法。
在雪域高原驻训地的活动板房内，新疆军区某旅利用训练间隙，组织官兵通过法律法规宣讲、观看法治视频等方式，积极开展宪法宣传教育，不断巩固官兵法治素养，提升官兵依法办事的能力。新疆军区某旅赵腾：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学习活动，不仅要让官兵切实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更要把依法治军的理念融合到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在官兵心中树牢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
在上海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旅联合驻地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组织法律常识知识竞赛，安排军队律师现地为官兵及其亲属解答相关涉法问题。在浙江杭州第903医院利用士兵讲堂、读书日等时机开展法律法规解读，强化官兵法治观念。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武警江苏总队新兵团联合驻地法院开展宪法进军营宣传活动，就宪法中关于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的规定进行重点解读，鼓励官兵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武警江苏总队新兵团王广访：
我们会定期组织专业的人员对新同志进行普法教育，会对法律中关于军人履行职责、军人权益保障、优抚优待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讲解，让新同志们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
在山西省应县、山东省威海市、江西省鹰潭市、安徽省长丰县等地，当地人武部联合驻地司法机关走进军营，通过普法讲座、趣味答题、法律咨询服务、赠送宪法宣传资料等活动，普及宪法知识，提升官兵法治素养。
有什么法律问题想咨询吗？
连日来，军地各单位还以我国第七个宪法宣传周为契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现场开展学宪法担使命强能力学习讨论，引导官兵宪法于行向战发力。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联合解放军西宁军事法院、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开展宪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巩固法治军营建设。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牛世杰：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作，为官兵宣传宪法，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引导官兵将法治观念根植于心，切实提高部队法治建设水平。
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举办的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开幕。研讨会以几内亚湾海上安全形势与合作为主题，来自喀麦隆、刚果布、加蓬、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等18个几内亚湾地区国家的海上武装力量领导人及驻华武官代表，围绕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环境与地区安全、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与海上安全合作两个分议题讨论发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张茂轩、董满的报道。
下面我宣布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开幕。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举办的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开幕。喀麦隆、刚果布、加蓬、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等18个几内亚湾地区国家的海上武装力量领导人及驻华武官代表参会，中国海军司令员胡忠明上将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
几内亚湾的安全稳定对于域内国家、整个非洲乃至世界各国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我们携手打造友谊之湾、合作之湾、繁荣之湾、安全之湾，拓展多层级交流、多方位联合、多领域合作。中国海军愿与几内亚湾朋友一道，在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引领下，共谋安全之策，共商合作大计，为促进几内亚湾地区更加和平、更加安全、更加稳定、更加繁荣，贡献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在线下就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开展国际研讨。本次研讨会以几内亚湾海上安全形势与合作为主题，与会各国代表围绕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环境与地区安全、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与海上安全合作两个分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海军指挥学院高子川：
首先就是落实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面一个定位，我们共商地区和平稳定的大计，形成共识，提出相应的合作的一些举措，这个毫无疑问是有利于几内亚湾地区和平稳定的。而且我们这几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包括舰艇的访问、联合演习等等，那么这次会应该说在这方面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研讨会上，贝宁、喀麦隆、刚果布、加蓬等非洲国家代表团团长上台发言，他们表示几内亚湾是世界面积第三大的海湾，自然资源丰富，安全形势总体良好，但也面临多重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他们希望通过此次专题研讨会与中方达成更多共识，共同推动新时代中非关系更好发展。科特迪瓦海军少将参谋长恩盖桑·塞莱斯汀：
这次研讨会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对我们海上的安全局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会借这次机会对我们在海上方面能够采取的措施进行思考，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争取我们共同的利益。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在这次研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海军与包括几内亚湾地区国家在内的非洲各国海上力量，在中非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坚持平等互利，坚持以心相交，坚持真实亲诚，密切交流合作，持续加强战略沟通，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持续开展互帮互助，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中方与会代表海军指挥学院王培：
我们呢，通过交流 共同来商讨怎么样来维护金三角的和平稳定啊。现在我们海军呢走出去的步伐也越来越大啊，包括金三角地区活动也越来越多，通过加强跟地区域内国家的合作，可以共同来促进这个金三角地区的和平稳定。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就非船只故意冲撞中国海警船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12月4号菲律宾派出海警船、公务船连同多艘渔船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实施管控，期间非3003号公务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大角度转向倒车，蓄意冲撞中国海警3302舰，严重威胁中国海警舰船航行安全，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肇事方。菲方打着捕鱼护鱼旗号行侵权挑衅之时，事后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企图误导国际认知。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记者张斌报道。根据中国与越南两军相关协议，昨天中越第37次北部湾联合巡逻圆满结束。这次联合巡逻为期两天，总航程200多海里，中越双方共派出4艘海军舰艇参加，中方任务兵力为海军广元舰和铜陵舰。联合巡逻期间，双方舰艇编队加强信息沟通和数据共享，不时互相通报海区水文气象、海空环境和航向航速等信息情况，并通过变换指挥关系，分阶段交替指挥联合巡逻编队，提高双方协同配合能力。按照预定计划，双方舰艇编队在巡逻到指定位置后开展联合搜救演练。3号晚上，中越联合巡逻舰艇编队进行了灯光信号演练。据了解，2006年中越海军根据相关协议首次在北部湾海域进行联合巡逻行动，至今已经开展了37次。
本台消息，昨天12时46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海少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28次飞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与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进行任务轮换，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全体官兵立定牢记嘱托，不辱使命。
昨天凌晨，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第一梯队从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启程，接替第14批维和部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由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组成，其中工兵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抽组而成，主要担负修建道路、桥梁、防护掩体等任务。受领任务后，这个旅针对当前南苏丹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动态修订完善了应急处突预案，先后完成专业技能、安全防卫等科目训练，并顺利通过考核验收。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王艳辉：
官兵将通过执行此次维和任务，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打造中国品牌。我们要充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中国军人风采，以出色的施工任务彰显大国形象，为国争得荣誉。
这次出征的维和医疗分队是以联勤保障部队第991医院为主体，并加强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所属部队力量组建而成，主要承担联合国赋予的二级医院医疗保障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赵亮介绍，受领任务后，分队展开了医疗救治、单兵战术、轻武器射击以及联合国法规政策学习等内容的集中训练，全体人员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上级考核验收。
我们将发扬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精神，积极践行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以精湛的医疗技术、高效的救治体系诠释人民军医担当，展现 中国军队风采。
据了解，中国第十五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任务部队第二梯队人员计划于12月中旬部署到位。特约记者李银新、刘江瑞、傅超报道。
记者张磊峰、白子璇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近日在四川成都举办人才建设现场会，来自多所军地院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人才双向培养、培养现状、体系设计和未来展望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此外，西宁联勤保障中心还与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等军地知名院校签订了人才联合培养协议，依托科研院所开展联建联创联合培养，与院士专家代表签订带教协议，深入开展组训、联训、轮训等融合教育培训。
记者雷健报道。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严密组织年度特战分队专业训练等级评定考核，重点对侦察技能、重火器操作、搜排爆等多个科目进行考核，有效检验了特战分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2月3号发布公告称，俄罗斯海军与空天军在地中海东部进行联合演习，成功完成了海基和空基高精度导弹的发射任务。公告称，俄罗斯海军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号护卫舰和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成功发射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柴电潜艇新罗西斯克号对海上目标实施了口径巡航导弹的发射，同时在地中海沿岸区域的堡垒岸基导弹系统也发射了一枚镐玛瑙巡航导弹，所有预定目标均被精准命中。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于12月1号到3号进行，动用了超过1000名军人、10艘舰船及保障船只和24架飞行器，包括配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俄空天军米格31战斗机和冷堡岸基导弹系统等。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贤12月4号表示，对于紧急戒严令造成的混乱深感责任重大，他对此表示歉意，声明称他已就与紧急戒严相关的所有事态承担全部责任，已经向总统递交辞呈。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12月4号提出对国防部长官金龙贤的弹劾提案。
当地时间12月4号，针对反政府武装及部分媒体有关反政府武装已经进入中部重镇哈马多个社区的说法，叙利亚国防部进行了驳斥。叙利亚国防部当天发布声明表示，反政府武装已经进入哈马什多个社区的说法是舆论战的一部分，意在混淆视听，并不属实。声明称，政府军士兵目前仍然坚守在哈马等地的前线，并正在努力收复被反政府武装及极端组织占据的地点和城镇。此前有部分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称，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派出多支突击队渗透到政府军背后，利用社交媒体散布某地一手的虚假信息，令部分政府军部队误以为深陷重围并选择撤退。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月3号表示，如果叙利亚政府要求伊朗向叙利亚派遣军队，伊朗会考虑这一要求。他指出，恐怖组织势力在叙利亚蔓延，对伊拉克、约旦、土耳其等叙利亚邻国的伤害可能比伊朗更大。伊朗始终寻求与土耳其就各方分歧进行协商和讨论。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12月2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马蒂亚斯交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相关海图，该声明及海图将在联合国网站公布。另有媒体报道，12月2号，菲律宾海军前副司令隆美尔翁表示，与菲律宾相比，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得到了更多东盟国家的支持。那么，中国向联合国交存相关资料有何重大意义？我们从菲律宾退役高级将领的表态中又能解读出哪些信息？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11月10号，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并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并于12月2号向联合国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相关海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交存既是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国际实践，也是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伊南教授，您认为中国向联合国交存相关资料有何重大意义？
黄岩岛呢，我们说毫无疑问它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等等，就是划定的公布的黄岩岛的领海基线。那么这是我们正式向联合国提供有关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图，这是一个从法律手续上表明我们拥有黄岩岛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各个要件。那么这个南海问题怎么解决？国际法是一个基本的依据。我们这儿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个，就由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安东尼·卡蒂教授写的《南海的历史与主权》，这本书是非常好，充分用档案说话，理清了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他在这个书中非常清晰地表明，南海诸岛的主权应属于中国，而且呢，西方国家也认可了这一基本事实。他查阅了详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自19世纪末以来对南海诸岛的所有权的档案，这是呢我们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一个非常基本的依据。
有舆论认为，中方划定并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线是对菲律宾此前妄图借国内立法形式侵犯中国南海主权的反制措施，对此您怎么看呢？
黄岩岛是我们在这南海争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黄岩岛是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海平面，首先它不是礁，它是岛，国际法上只有岛才能标注领海基线，所以只能认可岛屿，所以我们在南海标的这个呢，只能是岛屿标领海基线。那么黄岩岛它是个岛，它是个非常好的示范，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范本。黄岩岛的意义呢，比仁爱礁和仙明礁这些更加重要，所以我们这回抓住了黄岩岛这个点，就充分履行国际法的手续，标注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当然你标注领海基线它什么呢？一个就我们标注我们是按照国际法来标注领海基线的，提交给联合国，这是一个你的提交的资格。另外是什么呢？你的标注资格是什么呢？你实际掌控。所以说你向联合国提供这个清晰的标注，一方面表明我们履行国际法的所有的合法合规的手续，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展示什么呢？我们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和实际占有、实际拥有，我们才有资格在黄岩岛的周围标若干个，大约有十几个吧，测试点，把十几个测试点连接起来了，就连接一个黄岩岛的实际的领海基线。这个领海基线标注呢，实际上就表明什么呢？一个是法律拥有，第二个是你的实际掌控，这是非常重要一点。
自从小马克思政府执政后，近年来菲律宾在美国的怂恿下不断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不仅招致南海周边国家强烈不满，菲律宾国内的军方将领对县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颇有微词。最近菲律宾海军前副司令隆梅尔翁在美国参加活动时就公开表示，菲律宾于今年11月抛出的所谓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在南海问题上伤害了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导致东盟国家无法认同菲律宾的对华政策。伊南教授，您认为隆梅尔翁的言论背后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实际上这个菲律宾的局面，就自小马克思上台以来，整个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期间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中非关系，包括在南海双方这个良好的协商气氛全部打破。那么小马克思上台以来，他有个打算什么呢？依托美国，已经不是国际法了，依托美国的武力来迫使中国在南海做出退让。那么这位隆梅尔翁的他的所谓感慨呢，实际上表明什么呢？就将近两年以来小马克思在南海政策的全面失败。首先行动，菲律宾所有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归于失败。那么第二点呢，在整个的菲律宾依托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之中呢，并没有取得多数东盟国家的支持，没有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菲律宾，所以他们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呢？ 实际上呢，他也不方便讲的，没有讲出来更大的理由是什么呢？区域内所有国家，我们都想用和平的方法、谈判的方法解决，我们不想采用对抗的，尤其是引用域外力量来对抗的方法，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那么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两年以来的南海政策实际上就是这样，已经形成了一副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态势，所以东盟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给菲律宾目前的政策背书，所以菲律宾这位前海军副司令他感到非常失望，就菲律宾政策的无效失效，你这个政策奉行了一年多两年，既没有收回南海所有的权益，反而搞砸了中国的关系，甚至呢引起了东盟诸国对菲律宾的这种不愉快，引发了菲律宾在处理南海问题上这个相对孤立态势，与中国的提出呢共同与东盟各国协商的南海行为准则，我们用和平的，我们用讨论的，我们用协商的方法解决南海问题，那么菲律宾做法背道而驰，所以他现在深深感觉到一种什么呢？一种被好像被东盟国家抛弃的感觉到这种孤立。
是的，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菲律宾为一己私利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与区域内各国的共识和利益背道而驰，这种做法注定不得人心。不过说到底，菲律宾敢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有美国等外部势力所谓撑腰。那么随着美国政权交替，一向奉行美国利益优先的特朗普是否还会继续投资菲律宾呢？
这点来看呢，菲律宾是比较担心的。特朗普曾经讲，中国人从没派军舰到我们的墨西哥湾来，我们一次次派军舰到南海去干什么去？然后美国五角大楼、美国印太司令部出来的解释，美国的地缘战略、美国的第一岛链、美国封堵中国，特朗普并不信服美国军方给的解释理由。当然我们想，特朗普上来以后他也不能立即就把政策做天翻地覆的改变，美国这种地缘政治、这个地缘战略不是特朗普一个人所能撬动的，所以说呢，美国军方毫无疑问他要坚持对南海的介入。那么在这个介入过程中呢，他能让东盟各国看得越来越清楚，在美国整个介入南海的过程中，菲律宾不就是个棋子而已。菲律宾想借用美国力量帮助菲律宾恢复所谓南海主权，但是呢，美国是利用菲律宾在南海分散中国、消耗中国的力量，你就是个棋子而已。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东盟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不管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南海的政策修改或者不修改，菲律宾都是很难靠住的，因为你依托对方完成你的目的，对方要利用你达成他的目的。在这点看呢，美菲在南海追求并不一样。所以说呢，从这点来看呢，反而给东盟各国一个很大的提醒，而且给菲律宾的这种头脑清醒的人士呢，也是很大提醒，就跟着美国混，到底能混出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只会变得越来越清醒。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